小说剧《琅琊》上部。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，主播张文天、周琼，
第十七集。
战争已经打响了，就不能停止，演习继续，特种侦察大队抽调人员，佩戴导演部的臂章，组织搜索，把我的命令发下去，导演部的搜索队有权搜查演习区域范围内的所有演习车辆和人员。
是，不过我要回去布置一下。
嗯，
老爷子点点头，何志军的身影已经出去了。
走，妈了个巴子的，干！终于又让老子逮着机会了。
这下，
燕赵自古多壮士啊，早生几十年，又是一条战将。
哦，你认识他？他是哪儿的人呢？
哼，不认识，他是名人嘛。
何志军回到自己的大帐篷，大队参加演习的军官们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。何志军跟孩子得到了新玩具一样的兴奋，不住地搓着手，两眼放着光，大步地走到前面，来回地踱步。但是军官们都看着他发懵。何志军突然站住了，眼神噌的一下子射出了寒光。
陈勇，
到，
你带一个排，我自己带一个排，全部上实弹，半小时以后出发。有问题吗？
没有啊。哎，干啥去，大队长？
你小子，这不有问题吗？你说没问题，趁势。
何志军怒了，陈勇赶紧立正，不敢再吱声。
干啥去？抓特务。
何志军的声调提高了，大家一时之间都发懵，没头没脑的抓什么特务呀？
哎，隐蔽战线的斗争啊，你们也不懂，不跟你们说了。这个其余的人，政委带队继续演习。陈勇，下去准备，记住，要活的，不要死的。
二十分钟后，两个小分队在队部门口集合完毕，全副武装的战士们都是精神抖擞。这些大部分都是参战过的老侦察兵，闻到火药的味道，犹如闻了兴奋剂一样。何志军大步走出自己的队部。他猛地一拍陈勇的钢盔，
小子啊，别给特种侦察大队丢人，记住了吗？下去吧。
随即他一个鹞子翻身上了自己的吉普车，两支车队掀起漫天的尘土，各自上路了。长城脚下，两支车队在夕阳下披着漂亮的余晖。此时在灌木丛中，刘小飞扶着张雷在一片河滩边的灌木丛坐下。张雷在跳车的时候崴了脚，刘小飞一边还击一边将他拖下山崖，结果两人都滚下来了，还好没撞到石头，所以没受别的什么伤，皮肉自然是吃苦了，不过好在已经习惯，现在的情形对他俩是那么的不利。深入蓝军纵深，只有一支还剩八发空包弹的八一式步枪，没有指北针和地图，地形也不熟悉，往哪儿走都是蓝军的营盘，连老百姓都看不见一个。
这下惨了，我们必须要找到路回去。
刘小飞用钢盔舀来一些水，自己喝了几口，又递给了张雷。
哼，要是被蓝军抓住啊，可就丢咱们陆院的人喽。
爬也得爬回去，晚上咱们不休息了，多走点夜路吧。
嗯。
张雷抬头看天找星星，摸索大致的方向。
半小时以后我们就出发，希望不要下雨， 我这个脚走不了水地了。
话音刚落，一道闪电照亮了两个人，随即是闷雷响。刘小飞和张雷相视苦笑。雨很快就下来了，
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
哼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你就慢慢求索吧。跟在我后面5米，我要是有动静你就就地卧倒。
好。
说完他拉开枪栓，大步上前做尖兵引导。风雨当中，两个年轻的军人在密林穿行。穿过一片密林，山势陡峭起来，黑乎乎一条长城在山上蜿蜒。刘小飞看着长城，
看来咱们路没走错，爬过去再有10公里就是红军阵线了。
哎，是啊，不过前提是爬过去。
下雨比较危险，咱们呀，沿着长城走走吧，看看有没有塌陷的城墙。
哎，你说咱们这是什么心理啊？啊，平时都骂毁我长城，现在又到处找长城被毁的地方。
刘小飞在前面带路，突然一伸手蹲下。等等，张雷当即就地卧倒。刘小飞半天没动静，张雷匍匐前进过去。
怎么了？前面有篝火。
张雷仔细一看，长城脚下的背风处真的有篝火，还有帐篷，但是明显不是军用的，都是5颜6色的，有3个小帐篷，人影也可以看见。
不是揽军的人，
是老百姓，可能是哪个野营俱乐部的吧。
哎，过去看看，会点吃的。
刘小飞在左，张雷在右后，两人采取进攻队形，小心翼翼地接近篝火。离近了看见是5个人，3男2女。两人还要往前进，突然暗处出来一条黑影，直接就攻击刘小飞。刘小飞枪口一转，一枪托砸在他下巴上，随即一个漂亮的屈膝顶肘，那黑影就飞出去了。这时5个人都起来了，惊恐地看着这边。
我们是解放军，迷路了，你们别害怕。
那5个人面面相觑，最后中间的那个年龄稍大一些的说了话：
你们过来吧，下这么大的雨啊，过来烤烤火吧。
刘小飞就扶着张雷进了那个被石头遮挡的凹处，聊了聊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一个3角翼俱乐部的，他们是来长城飞3角翼的。因为下雨，计划就搁浅了，只有等天晴了再说。张雷一听3角翼，立马来了精神。因为他是空降兵出身，在部队就飞过3角翼。
这么多的部队在这儿聚集着干什么呀？
演习呢。
聊天的过程当中，张雷的脸色逐渐变得沉稳起来，他觉得不是特别的对劲儿。张雷要去外面撒尿，刘小飞就陪着他。
哎，小飞
啊，
这几个人不对劲儿，你别多嘴，也别让他们看出来。
怎么了？
他在套你的话。我上学以前啊，军队旁边揪出来过特务，就是擅长套我们部队官兵的话，安全厅还专门给我们部队上过一课，这时候叫伺机套取，属于特务技巧。
啊，乖乖，你是说他们是特务？
是不是？也不委屈他们，别让他们看出来。明天啊，咱们想办法收拾了那个领头的。这雨下不长，明天天亮咱们就有办法了。哎，
第二天雨果然就停了。3角翼俱乐部准备开飞，一架体育3角翼就停在了山坡上。张雷抚摸着3角翼，不由得赞叹：
哎呀，这真是好东西啊。
啊，这个你们部队有吗？
嗨，怎么没有啊？今年啊，全都装备上了。
哦，那你们会飞吗？
当然了。哎，这样好了，你让我们过过瘾，我们带你们飞一圈。
对啊，哎，你不是说喜欢军事吗？我们带你啊，从红蓝军上面都飞过去。哎，正好我们熟悉演习，还可以啊，给你当义务解说。
哦，哈哈，好啊。
三角翼上只能坐三个人，张雷驾驶，刘小飞坐上去了，座位就只剩下了一个。那个人刚刚上去，一个女的就说话了：“
呀，他们也没开过，可别有什么危险。”“
怎么，怀疑我们特种兵的身手？”“
嗯，你们是特种部队的？”“
是啊，嗨，跟你说也不明白，我们就是中国的Lambert。走吧，路上说。”
三角翼滑行了一段，起飞了。张雷看着罗盘，找准了方向，直接就飞走了。彩色的三角翼从演习部队上空飞过，那个人对下面看得很是仔细。
哎，我说，你这个军事爱好者看得还挺仔细啊。
这不是难得一见吗？哎，我说，你给解说解说吧。
哼，不知道，知道也不说。
那个人一惊，刘小飞的枪口对着他的太阳穴。
哼，空包弹也有杀伤力的，你坐好了，小心走火。
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哼，什么意思？你也够能想的，弄这么个玩意儿从部队上面飞过去，玩航空侦察，算准了部队不会注意民间的体育活动。
你们这是非法拘禁公民的人身自由。
废话，哼，合法还骗你上来干什么？再动再乱动，老子让你尝尝脑袋开花的滋味。
我就一个请求，我的军衔是中尉，请给我一个军官应有的尊严。
这个跟我说没有用，跟保卫部说去吧。狗特务，这回可让我们中头奖了。
何志军带着搜索队正在底下跑，头顶飞过三角翼，他抬头注意看着，眉头皱了起来。
哎，那怎么回事？是老百姓的三角翼，可能是到长城飞三角翼的，最近几年啊开始流行这个。
哼，早不飞晚不飞，偏偏演习的时候飞啊，追上去。
车队追着三角翼开去，陈勇在公路上设了哨卡，拦截检查过往的车辆。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过来，远远减速了，又加速过来。田大牛和乌云拦住了他，上去检查证件。陈勇看看他们，都穿着三角翼俱乐部的运动服，证件都没什么问题。陈勇正要放行，突然传来电台兵的喊声：
台长，大队长命令立即找飞三角翼的，可能是特务。
车里面的人刚刚要掏出武器，十几个士兵已经在一瞬间冲上来包围了汽车，枪口都对准面包车。陈勇一脚踢在车上，车颤抖了几下，车身上一个陷窝，车里的人都吓坏了。此时在演习导演部的上空，三角翼在往公路上降落，警卫连的战士们立即冲了上去，何志军的搜索队也来了，包围了三角翼。刘小飞压着那个人下来，张雷下了三角翼还是一瘸一拐的，两个兵就上去扶他。何志军走了上来，两个特种兵上去按倒那个人，搜出手枪等物品。总政保卫部和安全部的同志们过来接走了这个人。
何叔叔。
哦，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你小子，都长这么大了。
哎，我现在已经在入院了。
哦，不错。哎，这是谁啊？
报告贺大队长，陆军学院侦察指挥专业十七队学员张雷。
张雷站直了敬礼。何志军看看他， 觉得有点眼熟。
哦，你飞的三角翼？哎，你怎么会飞三角翼啊？哦，原来你是空降兵呢？
是，空降军侦察大队。
哦，难怪。哎，你叫张雷，那张云你认识吗？
报告，是我哥哥。
何志军一听，脸色就凝重起来，沉默半天，随即拍拍他的肩膀。
嗯，好样的，将门虎子啊，你们都好好干，毕业了我去找你们领导要人，别回去了，来特种侦察大队吧。
是。
冯云山走过来和何志军告别。
何大队长，有缘分再见了，
保重啊。
哼。
冯云山还是淡淡一笑，带人上了直升飞机。待飞机走后，何志军还在想着什么。老爷子从导演部刚刚出来，他就迎了上去。
副司令啊，这个三角翼能不能留给我啊？
哼哼，怎么在地上折腾还不够，准备当天兵天将了？
哎呦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如果在晚上啊，它噪声小，隐蔽性强啊，容易达到突袭的突然性啊。
好。
参加演习的军区空军司令员听了眨了眨眼睛。
哦，那你要啊，你要就拿去吧，这玩意儿我们空军用不上也看不上，送给你当玩具吧。
何志军立刻兴奋起来。
经理，哎，别愣着，都过来，把他拖回去，注意啊，别弄坏了啊。
军医大学礼堂里面，此时是座无虚席，学员们都坐得整整齐齐，台上是刘晓飞和张雷，此时的张雷正在绘声绘色地讲怎么抓特务的，而刘晓飞则是偷偷地在对着底下傻乐着。何小雨忍住笑，毕竟干部和领导们都在，但是他脸上的骄傲是按捺不住的。张雷算是半个兵油子，所以他讲起来也不是那么干涩，真的有点单田芳说评书的味道了。台下的女生们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，会场的气氛很好。坐在何小雨旁边的刘芳芳凑向了何小雨。
哎，哪个是你男朋友？
喏，那个跟土鳖似的不吭声的那个就是了。
那我就放心了。
何小雨一听想说些什么，但是想到方子君和张雷毕竟还没有确定关系，就没有说出口。再看看刘芳芳，已经是满脸的红光，随着张雷天马行空的讲述，很有点魂游天外的劲头。何小雨心里此时就有几分恨。
哼，这个家伙太能煽火了。
张雷却浑然不觉，正在台上比划，这时看见礼堂后面进来一个人。方子君悄悄进来，在后面找了个空座位坐好。张雷立刻就觉得不自然了，挥舞起来的右手停下了。刘晓飞没想那么多，就继续说下去，不过他说的就不能和张雷比了，没那么多弯子，直接把过程叙述完了了事儿。张雷的注意力此时已经完全转移到了方子君的脸上。方子君起初没觉得有什么，他今天是来找何小雨的，听说他们都来礼堂听报告，也就跟来了。等他发现台上坐的是张雷和刘晓飞，张雷的眼睛已经如同探照灯一样射过来。方子君是见过世面的，还怕这个吗？迎上去，张雷的眼睛带着几分得意，也带着几分炫耀。方子君一眼就看见他胸前的二等功勋章，倒是真的愣了一下。在和平年代，军人要拿二等功，不残废也得是受重伤。 这两个军校的混小子居然全身安康，堂而皇之地佩戴二等功勋章，还敢做报告？再一看横幅就明白了，防谍保密教育报告会。扯到国家安全就不好说了，国家安全无小事。原来二炮工程兵部队的一个炊事班长，就是因为在导弹工地附近发现特务来照相，举着饭勺子给他抓了，临退伍得了一个一等功，害得那些兵后来没事就拎着棍子满山找特务，就是有特务也早给吓跑了。方子君是老兵，这点常识是有的，但是方子君迎着张雷的视线看，就看出问题了。
高低错落蒙着迷彩布的钢盔，摇曳的无线电天线，血一样鲜红的夕阳，一张张涂抹厚厚伪装油彩的如同原始部落战神一样的年轻的脸，无声升起的国旗和那嘶哑如同雷鸣一样的宣誓，那双充满傲气的眼睛在钢盔的阴影当中闪烁着冰一样的寒光。佩戴一等功勋章的排级干部张云站在队伍里面，举着自己的右手庄严地宣誓：
宁死不当俘虏，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。
于是站在他们侧面拿着酒碗的女兵们，就都在这壮士们雷鸣般的宣誓当中肝肠寸断，泪流满面。宣誓结束后要喝壮行酒，女兵们按照次序走上前去，排在了勇士的面前。方子君的次序是他们都安排好的，于是他就站在了张云的面前。张云敬礼，接过酒碗一饮而尽。
十几个酒碗在地上都摔碎了，张云高举起酒碗看着方子君的眼睛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狼牙》，演播人员张浩、姚林、燕旭、张雷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